家是和以赛亚同时期的一位先知，他大胆地宣告，神的审判和惩罚将会临到以色列和犹大这两个国家，人们将会被掳，过着黑暗的日子。人们遭遇这一切，都是因为他们犯罪，所以弥迦呼吁他们行公义，好怜悯，存谦卑的心，与神同行。为你送上弥迦书研读，由陶丽敏播音。
弥迦书第六章的内容，第九节，耶和华向这城呼叫，智慧人必敬畏他的名，你们当听，是谁派定刑杖的惩罚？以色列人都以欺诈的方法相待，宗教和行政人员自私又自大，而商贾们也是尽上自己最大的能力去欺骗人，所以先知在这儿不留余地地去抨击他们，要他们醒悟过来。刑杖的惩罚是一个意思上的翻译，原来的意思呢，只是有一个杖字，因为是单数，可以翻译为支派。派定可以是翻译成在城中聚集的，所以在这里是呼叫聚集的支派跟市民。第十节，恶人家中不仍有非义之财和可恶的小升斗吗？在这里形容人们失去了商业道德，不断的作恶，唯利是图，他们以罪恶的方法来获取和堆积财物。可恶的小升斗就是阿摩斯所提到的了，一种是量液体的，另外一种是称干货的，重量相同，人们却以诡诈的方法来欺骗人，这个是律法所禁止的。利未记第十九章35到36节就指出了，天平砝码一定要公平。第十一节，我若用不公道的天平和囊中诡诈的砝码，岂可称清洁呢？耶和华要以色列人自己省察，是不是失去了商业的良心，用欺骗的方法，而竟以为还可以逍遥法外。神绝对不能够算他们为清洁的，神是公义的，断不能以有罪的为无罪。十二节，城里的户户满行强暴，其中的居民也说谎言，口中的舌头是诡诈的。城里的暴发户不以正当的方法来获得财力，他们就是行强暴的恶人了。强暴原来的意思就是不法，这些人违反律法，破坏了以色列社会的秩序，他们的恶行足以影响一般的居民，因为普通的人他们都会受到这些不法的事情所迷惑的，也学会了这种投机取巧的勾当，诡诈虚谎的事成为了司空见惯的事。强暴跟诡诈也破坏了人们的关系，人们彼此在猜忌和怀疑，这个影响呢是非常大的。第十三节，因此我击打你，使你的伤痕甚重，使你因你的罪恶荒凉。神要击打以色列人，你这个字虽然在这儿是单数，但是它实际上是指着整体的以色列人，他们实际上受了非常大的损伤，而且是无法得到医治了。耶路撒冷因为以色列众人犯罪而导致了陷落，甚至是荒凉被毁灭，这个都是出于神公义的审判。在主前701年，亚述的侵略者的确是将城破坏了，人民大受苦害。第十四节，你要吃却吃不饱，你的虚弱必显在你中间，你必挪去却不得救护，所救护的我必交给刀剑。人们为什么会虚弱呢？可能是因为瘟疫的缘故，再加上刀剑， 人们陷在了无助之中，国家被围困，陷入了战争的状态，在国家里已经没有粮食了。虚弱可能也是指生产的苦楚。子女本来是出于神的祝福，但是现在不仅是有生产的艰难，而且有怀孕的艰难。人们甚至是不生产、不怀胎、不成孕。纵然是养大了儿女，仍然是有丧子之患。再加上了战争、刀剑，死亡率就更高了。这种的现象使民族的力量都消耗尽了。十五节，你立撒种却不得收割，踹橄榄却不得油抹身，踹葡萄却不得酒喝。撒种耕耘是非常辛劳的事情，但是在努力之后却没有收获，这个就更惨了。如果这个希望落空了，你可以想想看，当时的人们是多么的失望呢？但这正是利未记第二十六章的一项咒诅：你们要白白的撒种，因为仇敌要吃你们所种的。关于最后的咒诅，有关葡萄的收获，也有阿摩斯的论述。他说，栽种美好的葡萄园却不得喝所出的酒。踹葡萄是在节日为了保存酒类供来年所用的，但是现在呢，人们也不能够享用这些酒了。弥迦所描述的其实跟当时的情形有好一大段的距离啊。当时在市场上呢，是供应着新鲜的食物非常的多，田产也很丰富，市场非常的繁忙，商家是不顾道德，他们用不公道的天平，他们都嘲笑弥迦，以为他是在故意的恐吓，却没有任何事实的根据。但是我们都要晓得，这些的惩罚还有这些的警告迟早都会应验的。十六节，因为你守案例的恶亏，行亚哈家一切所行的，顺从他们的计谋，因此我必使你荒凉，使你的居民令人嗤笑，你们也必担当我民的羞辱。先知在以撒玛利亚的倾覆作为严重的警告来提醒耶路撒冷，北国的厄运是在于暗利亚哈的败坏。暗利有十二年的政绩，在撒玛利亚建都又多加建树，但是他跟推罗商业大臣结盟，以儿子的婚姻作为外交的途径，娶了推罗的公主耶喜别。耶喜别带来了巴利假神的宗教，使以色列民陷在罪恶当中。那总的来说，暗利亚哈家做了很多得罪神的事情，所以神的审判和惩罚都临到了。好，现在呢，我们就开始看看第七章的内容了。七章一节这么说：哀哉，我好像夏天的果子已被收尽，又像摘了葡萄所剩下的，没有一挂可吃的。我心羡慕初熟的无花果。这里描写人非常的渴望水果，但到了果园的时候已经太迟了，树上已经光秃得很，根本没有果子可摘。他只有在失望当中走开了，因为这里既没有葡萄也没有无花果。其实这里是形容以色列，以色列现在成为了光秃的果树，荒凉的果园，再也没有佳美的果子了。无花果是在初夏的时间，最初熟的也应该是在四月，而葡萄成熟却在九月份。现在连葡萄都收不到，又怎么可以期盼有无花果呢？岂不是要等到明年这个时间吗？这里反映出是一种非常失望的心情。第二节，地上虔诚人灭尽，世间没有正直人，个人埋伏要杀人流血，都用网罗列取弟兄。在以色列这棵树上没有果子，是指他们没有虔诚，失去了道德和社会的关怀。虔诚人也是指着信心和行为并重的人， 可惜这样的人已经灭尽了，找不着了。正直是指对待邻舍的态度。怎么样的对待邻舍呢？要有道德的标准，有公正的行为。但是这样的人也找不着。我们来看看诗篇第十篇八节这么说：他在隐秘处杀害无辜的人，他的眼睛窥探无依无靠的人，他拉网就把困苦人掳去。这就正如弥迦书所描述的，那些的人贪图田地，占据或是霸占，屈枉正直，贿赂虚假，充满着纷争和仇恨，根本没有友善可言。这里甚至是对待弟兄。弟兄原来是圣约团体的分子，大家在圣约的范围内应该是彼此看顾帮助，是一个互相照顾的责任。但是在这儿我们看到他们之间根本就没有正直和良善。第三节，他们双手作恶，君王殉情面，审判官要贿赂，位分大的吐出恶言，都彼此结连行恶。那些官长领袖行恶是双手的，表明他是不遗余力，竭尽所能的去行恶。双手也可能是指他们在恶事上是训练有素。当然了，双手原来是训练过的，有技能的，但是这些人却误用技术和才干来行恶，这就更坏了。他们彼此结连行恶，结连可以有两种不同的解释。一种是他们好像网一样的编织起来，大家狼狈为奸，前呼后应，官官相护。另外一种的解释就是歪曲，大家联合起来一同的歪曲事实，可以任意的定罪，不顾公正。第四节上半部分这么说，他们最好的不过是蒺藜，最正直的不过是荆棘篱笆。最好的就是指良善的，那这些人应该是乐于助人，建立仁爱的。正直的原来就是指公正、率直、坦率、光明磊落，对待人也是至诚恳切的。但是原来最好的也不过是蒺藜，蒺藜就是那些带刺的杂草，两面都有锋利的尖刺，只会伤害人的，是不受人欢迎的。最正直的也不过是荆棘篱笆，荆棘跟蒺藜可以说是同义字，但是呢，荆棘在原文当中是没有的，篱笆的作用是保护。现在呢，这些所谓的保护就成为了一种障碍。蒺藜和荆棘是焚烧很快的材料，恶人呢也应该会快速的灭亡，不可以存留了。第四节的下半部分，你守望者说，降罚的日子已经来到，他们必扰乱不安。第五节，不要依赖邻舍，不要信靠密友，要守住你的口，不要向你怀中的妻提说。邻舍呢是指着众人，凡是在以色列社会当中的人呢，他们都是同族人，是神的选民，是在圣约的范围之内，都是邻舍，是朋友。密友是指着亲密的朋友，可以说是知己了，是十分的接近，可以彼此诉说心事，听取意见。比密友更亲近的呢，就是怀中的妻子了。那这些都是人们关心和同情的人，照理说呢，人们是可以把希望放在他们身上的，他们应该是可以给人有一种的安全感，他们是值得信赖的，人们可以从这些人的身上得着安慰和鼓励。但是现在看来，这些人并不可靠，亲密的不一定是可以信托的，因为人心太险恶了，可能会泄露不应该宣扬的，也可能会出卖人，加害于人。不仅朋友是这样，连家人也是这样。第六节，因为儿子藐视父亲，女儿抗拒母亲，媳妇抗拒婆婆，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。 以色列社会的基础是在于家庭。第五条的诫命这么说，孝敬父母是首要的。所以作为儿女的，不管是幼子也好，或是成年人也好，都应该对父母有恭敬的心。甚至女儿虽然出嫁了，跟随夫家，她也应该对夫家里的长辈表示她的尊敬。但是从这节的经文我们看到，现在出现了完全失常的现象，人的仇敌竟然是自己家里的人，怪不得现在先知要这么严厉地去责备他们了。